安德烈是19世纪的宣教士与祷告勇士，他的信息不止在当时点燃了许多人的属灵生命，他的著作等身，他的文艺载道今日更是依旧跨越着时空来为主传声。期盼您能透过资深广播人楚云的朗读，得着这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圣徒圣言》。
住在基督里，心灵得平静。以赛亚书3:15，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37:7，你们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61:1，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有人认为基督徒生活好像是两个人合伙，神和人各做分内该做的事。这种说法认为人所能做的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这小部分还染了罪污。然而他仍然需要尽最大力量，然后才可指望神来动工。存这种想法的人很难了解圣经所说要静止不做任何事，安静等候神的救恩。他们认为安静并停止所有人为努力乃是人发挥他最大活力和全能的秘诀。这种说法是极大的矛盾，但是这正是圣经所教导的。其实这个奥秘可以这样解释，圣经说神与人同工，并不是指双方贡献自己一部分力量的合作关系，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关系。正确的说法是，人与神合作，乃建立在从属的关系上。主耶稣所讲的话和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依靠天父的旨意，因此，信徒更不可能靠自己做什么。靠自己做的，全都有罪。因此，他需要停止自己的工作，等候神在他里面做工。因此他必须停止自我的努力，要凭信心仰望神在他里面工作。神使他更新成为圣洁，并鼓舞他发挥他的潜能到极致。当他越将自己陷在神手中，成为完全被动的器皿，他就越能被神使用，成为神大能大力所运用自如的主动工具。人的心灵在自己完全被动和神全能主动的奇妙配合之下，可以完全了解并且深深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要学习住在基督里，在各样功课中以心灵得安息，是最需要最有益的一课。唯有心灵平静的时候，才能孕育出柔顺受教的灵，而神也才能向我们显示他的奥秘和旨意。圣经里有三个玛利亚在这方面显出他们美丽柔顺的心灵。当神把最奇妙的启示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只回答一句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后来他遇见更多奇事，经上记载玛利亚将这些事情藏在心里反复思想。至于那位在耶稣脚前坐着 听他的道的玛利亚，打破玉瓶，以香膏膏那位将受死的主。他深深体会到主受死的真理，甚至比那些被主深爱的门徒体会的更深。第三位玛利亚也是这样，他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寻见主，他的眼泪所表达的远胜过言语所能诉说的。在神面前存着默默无声的心，乃是认识耶稣并且紧紧持守在他所赐的福气的第一步。唯有当我们的心灵在敬畏、崇拜、敬仰圣洁的神之中静默，神才能在我们里面显现，我们也才能听见那赐福之灵的微小声音。所以，亲爱的基督徒，当你想要了解住在基督里这蒙福的秘诀，你首先该思想的是，我的心呢，你当默然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你是否非常盼望与属天的葡萄树基督有奇妙的结合呢？除了在天上的父以外，任何血肉之躯是不能将此向你显明的。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必须先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天父才乐意赐圣灵教导我们。张开耳朵，让自己的思想顺服，在安静中预备心等候神，倾听他所说的话，他就会将他的奥秘启示你。最首要的奥秘之一就是，当你在神面前因自己的无用和无助谦卑下来，在静默中寻求他慈爱的维生，你便会领受到你从前由于忙碌、苦思、挣扎而听不见的教导。你将领悟，你最大的工作就是倾听并且相信他的应许，警醒等候看见他的作为，并且以信心、敬畏和顺服的态度把自己献上，让那在你里面大有作为的主来成就他的功。有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可以得享安息和宁静，神要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做工。再没有其他的信息比这信息更美好、更受欢迎了。但是实际上远非如此。许多人很慢才学会安静就是蒙福，安静就是力量，安静就是最高动力的源头，也就是真正住在基督里的秘诀。让我们来学习这个秘诀，并且尽量避免那些会干扰我们学习的一切事物，因为威胁我们心灵安息的陷阱是很多的。对世界有太多不必要的或沉溺太深的兴趣，都是导致心灵分散的原因。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在神替我们指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欢喜我们的工作和周围的环境。但是即使在这范围内，基督徒也要特别警醒审慎。至于那些不是神所要我们承担的事情，我们更要有圣洁的自制之力。如果我们真把住在基督里当作首要目标，我们就应该远离其他不必要的吸引。我们要留心，即使是正当和必要的事情，只要和神旨意冲突，也会使心灵忙碌，导致心情烦躁和忧虑，结果不再有余力或热心，如此会使信心生活受亏损，使心灵像翻腾的怒涛，无法听到神圣的劝慰者的声音。惧怕和怀疑之心也是灵命的一大致命伤，这种忧惧 加上自我的挣扎，使他无法真正听见神所说的话。尤其当我们企图用自己的方法和力量去寻求属天的福气，往往反而会导致心灵不得安宁。若有人处心积虑地想凭自己努力和计划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得着在基督里的祝福，他注定要不断地失败。神的工作常因我们的干扰而受妨碍。只有当我们的心灵停止工作，神才能完全的工作。神要在那些尊重他、期待他来做工的人身上成就大能的工。最后，当心灵真正要走上信心的道路，可能还会患属肉体的急躁的毛病，使我们不信靠神，而以人的标准衡量属灵生命的进度。在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属灵的事上，那些学会了安静并且完全领受神所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的人有福了。每一次在他倾听父神的话语或是祈求父神听他的祷告之前，他必先默思和等候，直到心灵在永生之主面前得到安宁，才敢开始读经或祷告。当我们的心灵与神亲近，就会感觉到那原本一直准备要闯入骚扰那至圣之所的自我，以及自我的一切思想和努力，竟然能够安静地将自己降服在圣灵的教导和工作之下。真正属神的宁静是静止的、等候的，直到一切都归于安宁，预备好要领受神的旨意和同在。因此，读经和祷告也变成一种侍奉，敞开心与耳，全然接受神所吩咐的一切。一个人若每天没有安静、默想、灵修以及等候神的习惯，他绝不可能住在基督里。所以信徒必须培养灵修的习惯，这样即使他们处在世界的纷扰之中，还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能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在这样平静安稳的心灵里，信心生活的根基才能扎得深，圣灵才能给予祝福和教导，父神才能完全他荣耀的工作。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能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每当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转而仰望和信靠那位使暴风雨平静的主。住在基督里的途径就是培育平静的心灵，灵里深邃的安宁和属天的平静也是住在基督里必然的结果。
穆安德烈是神所重要的时代工人，他一生以宣教和写作为职事，他日以继夜地为主写作，一生共有240多本。从19世纪以来，他的文字一直不断地影响着历代信徒，成为全球非常重要的灵修小品。这一刻，就让你我继续来聆听由资深广播人楚云所诵读的《圣徒圣言》。
等候神，为着训诲，诗篇25篇4到5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我们曾经论到，一支军队正在开向敌邦的境内，忽然停顿下来。若要答复这个延宕停滞的原因，就是急待军需。另外一种答复也可以说等候训诲，或者等候行军令。倘若最后的公文连同总司令的最后军令还没有到达，这支军队是不敢贸然移动的。照样，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同一原则。要知道，等候训诲或军令是和等候军需同样迫切必须。这一点在诗篇25篇何其明显。这个诗人曾深知并且爱神的律，而且终日默想神的律，但是他却知道这还不够。他深知为要对于真理有一种正确的属灵领会，并且将那个真理对于他个人特殊的环境上能有一种正当个人的应用，他必须获得一种直接来自神的训诲才行。这篇诗在历代以来曾受许多圣徒的喜爱，原因就在于再三重复的论及对于神圣训诲的切身需要，以及那一种像孩提一样的深信神的训诲是必然要赐下。要好好研读这篇诗，直到你心中被两个思想所占有，也就是那绝对的需要和神圣引导的绝对确实。我们要更注意说，这诗人正是在这个场合内全然真诚地说，我终日等候你。终日等候只是训诲，这实在是等候神之中最蒙福的一步。天父对于他的孩子们是何其关怀，以致他切望他们的生命能以无时无刻地住在他的旨意和爱中。他要甘心乐意地完全受他手的引领。神深知我们在他以外是无能为力来做那真正圣灵属天的事工。他所有的要求就是我们要照他应许的指引，不仅仅在特别困难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平凡的旅程当中，我们都可以仰赖他将他的道指教我们。在我们这方面究竟必须什么才能接受神这种引导呢？唯一的条件就是等候训诲，等候神。诗人说，我终日等候你。我们必须在祷告的时辰中清楚澄明我们迫切需要的感觉，以及我们对他救助所存的信心。我们必须认真专一地觉得我们对于神的道路的愚昧无知。我们若要我们人生的途径正如阳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那么神的光照耀在我们里面就是绝对的需要。我们在祷告中必须先静候在神面前，直到有一种深切安息的确证充满在我们里面。那就是说，所求的已经蒙神垂听了，他必要赐下训诲。因为诗人说，他必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我终日等候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对于神的引领，专一的顺服是必须栽培的，并且也必须接上那种终日仰望的习惯。这是非常简便的。正如一个明目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走终日一样，照样，一个习练了等候神的人，终日行在享受神光耀引导之中，也是同样的简便愉快。我们若要过这种生活，只需要一件事，真实的认识信赖神为唯一智能慈良的源头。我们所可能需要的一切，他总是准备渴望着要成为我们的一切。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唯一事物。我们只要一看见那一位在爱中的神，我们只要相信他是正在等候而要施恩给我们的，他等候着要成为我们生命，并且在我们里面行作这一切，那么这样的等候神就要成为我们最高的喜乐。这也就是我们对于他大爱和荣耀心中自动发出的回应。主啊，求你指教我们这个蒙福的功课，以致每天每个时刻我们都能深知你是在我们四周并且住在我们里面的。求你指示我们说，你所要求于我们的不过是等候而已。求你也教导我们说，我终日等候你，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
穆安德烈说，但愿我生命中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同在的亮光和喜乐之外，也愿我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给神，作为他的器皿，能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诚愿穆安德烈的但愿也成为你我的心愿。
敬拜的秘诀，神的圣洁。利未记11:45，19:2，20:7-8，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在利未记里，这些话反复述说了多次，有9次之多。以色列人学习认识圣洁是神最高最荣耀的性情，所以他的子民也必须有这个特性。凡是诚心要正确地认识神，在隐秘处与他相交的人，心必须追求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来到神面前的祭司必须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先知以赛亚也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撒拉弗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在极深的敬畏中俯伏敬拜的声音。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从一个破碎痛悔的心里发出来的呼声。然后有一个撒拉弗用从坛上取下来的红炭沾他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是恩典和全备救赎的声音。这以后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那乐意的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带着圣洁的敬畏停在这里，求神启示他自己是圣者。以赛亚书57:15说，那至高至上住在永远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那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安静，要花时间，在神伟大的荣耀和极谦的谦卑中敬拜他。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神的儿女，如果你要在隐秘处遇见父，你就要在他圣洁的荣耀里低头俯伏敬拜他，给他时间来向你启示他自己。认识神是至圣的，是一个不可言喻的恩典。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敬拜的秘诀，神的圣洁。约翰福音17:11-19，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成圣。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基督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大的祷告，并且盼望得到父神的成全。请我们听保罗说，我们昼夜切切祈求，好使你们在我们父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他必成就这事。请好好思想这些话，并且以此向神祷告。主啊，坚固我的心，使我圣洁无可责备。求神自己使我完全成圣。神是信实的，他必做成这事。在隐秘处与神相交是何等的权利。请用以上这些话来祷告，并且在神面前等候，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使我们渐渐认识关于神圣洁的事。写信给在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在旧约里，神已经启示他的圣洁。在新约里，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在基督里的圣洁是借着圣灵的成全得到的。但愿我们明白这话语里面的祝福，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的儿女们，无论你们或是在我，圣洁都该是主要的事。为此，三而一的神就借着子和圣灵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让我们说到圣洁的时候，对神有大的敬畏，对自己也有圣洁的愿望，要敬拜神。他会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存着圣洁的敬畏，并热切的盼望，俯伏在他面前，然后在充足的信心里听着祷告的应许，就是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他必成就这事。